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 Job Board， 我是 ZDK 公关萧米勒。这一集呢，我想帮帮我们广泛的老板领导者破除一些他们会遇到的困难以及迷失。再度欢迎我们的高绩效教练 Anita， Hello，
嗨，好突然，大家好。
每天每次的开场白总是要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我已经尽可能去弄出各种不同的氛围。哇，我们 Anita 以前是那个猎人头的主管对吧？
应该是侦查顾问，对，业务
对吧，算业务。所以你的强项在那个时候就是挑人。
嗯，对，我那时候其实很密集的有做大量的面试，然后推荐人才给企业嘛，大概一年多左右时间。
真的，而且就我所知，你推荐的那些企业有些都是上市上柜大公司对吧？
对，然后当时我服务的大部分是外商，所以比例来说大部分是外商，然后台湾本土企业有一些些这样子。
没错，因此呢，今天我们就需要你来跟我们这些广泛的老板们，或是身为一个招募主管，他们在征才这上面经常会遇到的状况，给予一些良好的分享跟建议。
可以啊，可以聊一聊，他真的很多美感耶。
对，你觉得在挑人上面基本上你一开始最重视的会是什么，或是你是怎么去配对，就是他适合哪一家公司或是怎么样？
哦，那我们可以聊，有一个是在求财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容易忽略的是企业文化，他其实不在这个单一的职位上面，但是他其实比较像是你选的这个人他能不能够融入你这个团体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哦，这是我有一个学员跟我分享的，就是他们当时候他们的业务都，他们的公司的产品就是卖那个软体，是导入在各大企业里，
是，
所以他们都会派专业的专案经理，还有就是业务会去跟这些公司接洽，
是，
但他们的这些专案经理或业务如果做得很不错就会被挖走。
因为
你资料没办呢，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有没有，你真的还不错耶，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我们就通通都挖走了。
对，
然后呢他们就被挖掉了一些人，后来呢这个总经理他们就去，变成是他们缺人嘛，所以他们要征才，所以他们就从外商企业又挖了一些人来。我就说，哦，那你没有遇到问题吗？我不是问他说，哦，那很棒，我说那你没有遇到问题吗？他说有啊，他是总经理哦，你要记得他是总经理，所以他挖来的人第一个高主管是副总，在他之下，
然后
对，对，他的下一个阶层的主管，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的有的没的人员，就是业务啊或小主管这样子。那我就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他们一进来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就发现什么叫格格不入了。他说半夜十一点了，然后那个副总还会就是发讯息给大家，请大家回复我现在这个案子现在进度到哪里，就逼疯其他本来的员工，连这个总经理他都不习惯哦，因为他以前的作业模式比较像是下班就下班了，但外商又会有一点责任制，就是不太管时间的，他就觉得我应该要做到，他就追你，但他们的责任制可能也会变成说那他现在早上没有空他就不一定会工作，你知道，反正就完全不一样。然后就发生就是本来的员工就会开始抱怨说啊，这怎么这样啊，半夜十一点了不给人家休息是不是，然后你也不能说这些人他能力不好，但是他无法融入不是吗？
真的耶，哇塞，大企业会有这个问题，确实耶。
对，他们在企业文化上面就没办法 match 嘛，所以你说是人才不好或是你挑错人吗？那只能说你就没有发现到这个特质，还有这个人他养成的作业习惯。
哇，这让我想到最近有个 新闻，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嗯，
你知道他们在美国设厂，也在日本设厂。
嗯，
在美国厂那边好像就会有比较多像你提到的这个状况，因为美国人他们的工作的态度跟方式跟我们华人比较不一样。
对，
然后就一直摩擦。
对，所以你知道像这种跨国企业，他常会遇到，有时候他们在做年度培训的时候，他就是会去做企业文化或是团队合作的这种养成研习营，就是要一两天让你们去玩游戏，然后去融合一下，
真的跟我想的
一样，你知道吗？
对，就是搞得很像我们以前高中的夏令营，然后把他们全部丢在一起进去磨合。
对，进去磨合一下，认识一下。你认识，你有感情好说话吗？没有的话，冷冰冰的。我写过去的信，你不爽是你们家事，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对吧？
其实这个听起来很有趣，可是其实很重要。
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被忽略到的点。那其实在征才的部分，除了企业文化，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我跟你讲，中小企业的心声就是，为什么他看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他进来之后跟我想的不一样。
这应该每个团队、每个团体、每家公司都会有状况吧。
对啊，都跟我说我会积极，然后现在叫你加班就理由一堆。有没有？就怎么人不太一样？然后还有那种，我有遇过有一些哈，因为中小企业老板他们很知道怎么把自己的专业经营得很好，怎么样去销售得很好，可是他们对于怎么样看人放对位置，可能是没有这一个领域的知识，所以他会变得要用直觉去找人。有没有？
直觉就会变成那种很主观的，我喜不喜欢这个人的第一印象。
对，那还有就是他的片面的感觉，觉得这个人跟他聊得来。有的中小企业老板他们在征才的时候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征才的时候是跟这个应征者聊天。
对，
所以他最后他评估他是觉得我觉得感觉
聊得来。
对，聊得来，
因为他会讲台语。
对，然后或者是
因为他会讲英文。
或者是因为其实这个老板他是花很多时间去解释他的理念。那我问你哦，你想要去这家公司工作，你听到他一直跟你分享他的梦想跟理念，你要迎合他还是要反对他？我问你。
我当然是毛起来奉承讨好他。
对啊，我当然迎合他。
我
想要来这
工作、啊、
我会觉得你说的很好很对啊什么，有没有、
啊、
或者我们都会有一些社交的意涵在那里嘛，你总不会在那边说我刚刚投给你不对，你不会这样说嘛，你只会笑笑点头，可以试看看啦、啊、有没有，听起来可以试看看就好像可以这样。
如果今天我是老板，
也会找错人、
啊、对，如果今天我是老板，真的有个人跳出来跟我说投给你不对，我可能会认真的观察这个人。
那你要看他怎么表现啊，他是要得体的说你不对，然后但又不讨厌的这种人不多。
对，
那种很厉害会讲话，但是有的是安内姆迪啊，然后就自己故说自说自话，你知道吗？就一直讲他自己的，
那就出局啦，
就出局啊。但这种人比较少，我必须说，这种人就是我后来会遇到，就是一直在问我说为什么我找不到工作，就也有这种人，就是不是他不好，但是屌顶，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其实。你想表达的是，如果一个老板他一直在分享理念，那会发生什么事？
他可能找到的是一个会听他说话的人，但不一定会把事做好的人。
真的，重点。
对，我以前也遇过一个蛮有趣的状况。那个时候不是在招募，比较像是内部他要提升一个主管。那当时这个老板问我说，因为我去他公司辅导嘛。他问我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女孩子怎么样，我觉得她做事蛮细心蛮认真的，然后她也是台干，她已经做两年三年了，然后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她可不可以被我就是提拔为第二阶层的主管，就是已经很高的主管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他要再练一下沟通。他说为什么不行，他蛮会说话的啊。我说他控制不了你。
老板吗？
因为那个老板就是会有时候会就是到处指挥，然后他有时候就是会跑进去，然后就叫这个助理去，就是他想要提升的这位助理有点特助这样当最高主管。我说他控制不了你，他有时候就站在那边听你讲话，听了两个小时，然后他那两个小时都没做事。 我觉得他可能要再练一下，不然谁都可以，就是你进去就打断他，他就没办法做好他的事，然后他就一直笑。因为这个老板我很熟啦，所以我才可以这么直接讲。
哇，
让他去看到说，就是主管他要有控制的能力，他不是只有听你说话的能力，你懂吗？
是，哇，那真的是不同面向哎。所以如果说身为一个征才的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每天每次来面试的人，他一定会把最好的面表现出来，那怎么去从中挑出一个你觉得可以？因为你刚刚讲到看他的做事风格，那是因为你在辅导那家公司，他们真的在里面做事。
对。
但是如果是今天第一次来面试，然后看的只是纸上的履历，
哇哇，这超多美感可以讲的。
真的，
我有一堂课，
我相信这是老板们会比较想听的，因为大部分都是第一印象，就是你如何从这些文字或是他的谈吐里面去挑出来。
对。他从头到尾真的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做。我有一堂课叫做不再看走眼，因为我就真的很想要告诉企业老板们或人事主管们，你不要再看走眼。他从头到尾，我跟你讲，真才不是只有你面试知道怎么问对问题哦。
是。
他包含你怎么样设计你的职位，你自己要先搞清楚你要什么样的人吧。你都没有想清楚，他来你只会觉得感觉对就来啊，对不对？但是你要先想清楚，他跟你聊得来，可是他可能适合做的是助理，而不是业务。常常有老板会把助理跟业务、客服跟业务搞错，因为客服很容易可以细心跟服务的很好，可是他有没有办法去要求成交，那是两件事，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常常会找错特质，就是。他把客服觉得哇他很棒，他喜欢跟人家接触，他喜欢接电话，他喜欢回电话，他愿意服务好客户，然后就说诶，我可不可以找他来当业务，我就说他有没有办法成交啊，你有问这个点吗？这个不一样。所以我说老板就是老板还有人事主管，他们从一开始要设定好这个职位的特质跟能力，要先想好，接下来你看履历表也是要有功力的，你知道吗？你要怎么样从履历表里面看出没有说的话？我来举一个例子哦，我们什么叫做会看履历表？
是，
在我的课程里面有教很多细节，但是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来让大家听听哦，你可以这样去想象。我之前有帮我一个客户，因为他就需要我的一些协助这样子，在当时他就传了一份履历表给我看，他要找的是一个算是一个业务部门的主管就对了。然后要有资深十来年的经验，然后当时他在跟我聊的是他希望这个业务主管是积极知道怎么去开发，然后会很主动出击的人。那在当时呢，他就把履历表寄给我看，我就看了他的自传，又看了这个人的工作经验，看完之后呢，我就问他说，我就跟他说，你到时候面试的时候你要问他这几个点，因为一，他说他自己非常积极，但是实际上他的工作没换过几个，而且每次换都是同一个职阶，你知道吗？就是这里是专案经理，这里也是专案经理，这里也是专案经理，所以他不是从专案经理变专案协力，或是从专案副理变专案经理再变专案协力，你没有看到成长，那他的积极有用对地方吗？
哦，哇，
对吧？他的积极有没有带来产品，还是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很积极但其实没有，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从这个故事，以后我知道履历表你要写出那个梯度的感觉
不是，你要
成长，
你要上下吻合，你要找到他整份履历表里面实际上面所有的资讯是吻合一致的点，你不能说积极但其实你每份工作都做二十年十年都没换过，哪有积极？积极的人不会想要在同一个位置待很久。
哇，你这个角度挺特别的，因为有些人会觉得他在同一个工作，但他每天很积极很认真的做事。
他可能是很负责任然后可以把本分做好的人。
对。
对。但积极的人就不会甘于现状，他会去改变。
他会一直想要跳脱。
对，他跳多，他想变更好，但也不是那种换来换去，换来换去那种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
又是另外一种
对，所以有很多细节，其实在我的课程里面 有去教你怎么去辨识跟找到这个冲突点。伴随着我另外一个课程叫做洞悉人性调对合作伙伴，就是你可以在过程当中你去问，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个人他是创造力比较高还是他比较容易把责任往外推，有一些细节你是可以去发现的。
哇，所以其实会看履历表很重要，因为你这样一讲我就可以想象了，如果他的履历是五花八门的，当过加油站人员，然后又去汽车美容，然后可能要去家乐福搬货，那这个就是属于换来换去的。
对，他可能做哪一份工作不是很重要，对这个人而言，那对你而言就是你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嘛？你的基层主管会有基层主管的要求嘛？你是中阶主管、高阶主管，你有不同的要求嘛？所以最重要的，我就一直强调一个点是吻合。你要的人，你要先想好你要什么样的人，然后要适合这个位置，这样你就可以找到对的人。但是我也有看过，也有一个蛮有趣的，你听听，超好笑的。这是我另外一个客户，
是
他们当时候呢在做公司的管理异动，然后写下来了他们对店长的要求条件。所以我如果要去聘雇一个店长，就连锁门市的店长的话，我要有什么大学毕业，然后几年经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写了一堆。
是。
接下来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你们的店长会依照这个条件去找人吗？他说不会。我就说那你们店长怎么来？他说通常都一定要是在我们的门市做很久往上升的人，就是他可能从副店啊或者是小组长慢慢升上去这样子。
是。
那我就说那你把你副店或小组长或店员的征才条件拿来给我看，我说你这几个没有一个写到大学，为什么他变店长的时候会是大学？然后他就笑了。我就说那你就等于这一行的条件你没有真的很重视啊，那你就不要写上去，因为你写在那边但又不吻合，所以你下面写的其他条件是不是也可以不吻合，对吧？
对。
然后而且你大部分是内部晋升，所以那你应该可能要去陈述的是你要做到什么，所以你可以内部晋升上去，这样子才符合你的管理嘛，然后这样这个人才可以放上去嘛，才有用嘛。他说啊，原来是这样。
欸，所以其实这我觉得这会比较是行政管理上面的细节。
对，所以我其实真的是把我行政管理的这些 know how 一起并入我的课程，让你去看到，因为你不是只是找一个人来上班，你要找到一个有生产力的人，他进来之后可以让你的公司变更好的人，对吧？所以你的行政管理的这些知识跟需求要一并放进去，你才会找对人。
真的啊，至少你写出来的条件你自己要能够符合啊，
对啊，
就是你找到的人才会是符合你要找的。
对啊，不然你找进来然后你就头痛，那现在劳基法又有这么多的条例，你又不能随便让他走。你知道我有个客户跟我讲，他如果啊翘班，他不是连续翘班你还不能叫他走，欸，他可以三天翘一次三天翘一次，你还拿他没辙，欸，真是伤脑筋，欸，
就是聪明的人就是在那个法律的里面钻漏洞。
对啊，然后我还看过一个，超好笑，现在讲到那个钻漏洞，我以前有个学员他是开那个清洁公司，
对，
符合我们上一集有没有整理达人，他就是清洁公司，然后他有很多那个清洁的员工这样子。
对，
然后他在征才的时候他就会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104的征才条件写的好不好，他拿来给我看，他上面开宗明义写说我们拒绝什么求职蟑螂。你说什么是求职蟑螂？他说就是来找一个，找一个工作，但是其实他就是赖在你这，他没有在生产，他就是让你把他 fire 掉，他可以再拿到一个月薪水那种的。然后写了一堆他的心路历程在上面哦。然后我就说你是受伤害很重是不是？他就写了一堆，然后写说你们这样子其实不好，我是一心一意什么什么，我想要公司好什么，给我写一个故事这样。我就说跟你说，你遇到那些事现在在看你公司简介的人不会遇到，这样他们可能会吓到。我说好的人才可能会吓到，觉得这老板怪怪的，你不要这样想好不好？他说哦，真的哦。我说假装你第一次看到这家公司啊，你看完他这样写你会来吗？他说我会想一下。我说对啊， 我说你改一下好吗？
自己都想一下了。
啊，对啊，我说你的心情不是写在这上面的好吗？伤脑筋耶，我真的是。
所以其实招募的流程跟设计其实真的很重要，对吧？
很重要啊，很多细节要顾好，我们才会真的找到对的人，不会浪费钱这样找到不对的人。
真的，那假设今天真的来了，然后你也找到几个符合的，然后你要从中再挑出一个你最喜欢的，你通常你的建议会是从什么标准下去筛选掉那些人？
还是可能还是依你的时空背景不太一样，你会有不同的决定啊。
是。
对，可能还是因为你会这边多这边少，或多或少都会有，就是看你在那个职位上面重视的是什么。但我觉得倒是可以补充一个点，就是像我们在征才的时候，你尽可能的希望对方告诉你一些实例，就是他实际上做过的案例。
做过什么？
对，你问他说，诶，那你遇到困难怎么解决？你不会想要听他讲一些，我们英文讲 statement， 就是一些宣称。
对，
比如说，哦，我就一定会努力的跟主管沟通怎样怎样，然后我一定会试着让客户了解怎样怎样，这种就是好话，听起来很漂亮的话。对对，漂亮话。那你要问他说，那你有曾经有成功的案例吗？你会想要听到实际发生的故事，去看他是不是真的会，而不是他讲了一口道理，你懂吗？
对，所以其实在这方面，从一个面谈的人他的问的问题以及他问的方向，就是你那个课堂里面要告诉大家你如何完全的去主导这整场面试，是由你去看出这个人适不适合。
对，像我课程里面也有教你一些问句，
对，
合适的问法，有一些案例可以帮助你，可以就问到你真的应该要知道的事实，而不是一些可能空谈或想法。
哇，那真的就不会是好像，哦，最近因为我最常听到老板们的抱怨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
怎样又怎样，
对，然后不适合什么，然后只想要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在求职啊，那尤其是一些大企业，或是即便你是自己开店，你要找一个你的员工，那这些细节通常就会是你如何在未来你的整个工作环境下大家团体之间合作很重要的一个安排跟处置。
没错，那当然招募其实我们讲整个人力资源的范畴里面它只是其中一部分嘛。
对，
那公司也当然包含说你把人家找进来你有没有把人家顾好
因为现在的人其实比老板还厉害，我觉得
很精是吧？
对，因为其实坦白讲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就是我们的政府其实把劳基法这一方面现在其实是蛮强制的在确保它有在执行，而且有很完善的检举系统
对啊，当然当老板你就是要确保你守法，那员工你找进来了他也符合你的需求，我们还是要做培训，还有就是公司自己不要乱改来改去，不然就是一个人才进去不傻傻他就又走了。
对，这就是一个身为老板，我相信我们刚刚我们安妮塔提到的这些点啊，就是你们可以去安排处置跟去主导整场面试很关键的一些分享。那其实我刚刚还有想到一种状况，有时候我们在一开始面试我们可能会觉得哇太棒了，找来一个超强能力又棒，然后当下的谈吐什么的也还不错，可是有没有可能他真的进来了之后，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他在一些做事风格上面不同产生的摩擦，还有一些人他是比较在意只依自己想要的做事模式去工作的那些人，就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曾经我听过一个老板说，哇，他找来了一个主管很强没错，可是他要的就是他在做事的过程就是他只依他个人要的那种步调跟节奏，换句话说他不会去 care 说别人 什么时间点需要什么。他比较 care 的是、嗯、就像你讲，你刚刚可能讲到有一个类似的点，就是他什么时间要什么他就是要、嗯、但是当别人要的时候他愿意给的时间他才要给。
嗯，
可是啊，这样的人他又总是可以在他时间内做完他的事。
嗯，
可是结果就会引起很多，对不对？引起老板很头痛。
啊、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前面面试的时候是看不出来，对不对？
某个程度其实是可以问出来的哦。
哦，也是可以啊。
嗯，你可以去问一些，就是如果你公司的氛围你不强调，就是我们常常讲这种有点像顶尖业务，他可以把自己的事做好，但是他就不会跟别人合作。他也不会跟团队融合、
嗯、
他就是会把自己的事做好，那你就看公司有没有鼓励这种顶尖业务的文化。我跟你讲，我以前黑亨特公司也是这种文化，而且他不鼓励互相帮助，他鼓励的就是业绩导向。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们对，如果你们真的要互相合作的话，一定要有交换力。像这样子的话，那你会发现公司伴随的管理制度就是我没在插你，反正你你自己要把事情做好就对了。所以就是看你有没有 match 嘛。那如果你公司蛮注重就是某个程度上团队合作，你不太容许英雄主义的话，那你在招募的时候你可以去设计一些问题，去了解他会不会有用这种逻辑去处理事情。
哇，所以还是要回到面试问句上面的小技巧。
对啊，你是可以问得出来啊，你可以问得出来这个人他是不是都比较英雄主义的处理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嗯，那如果遇到需要协调合作，你可以看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状况，你就可以知道他适不适合你的企业。
了解了。所以广泛的老板们，其实你问的问题就是关键。
对，我的课程有教。
这就是我今天的结论。那就要来听我们，
因为真的很多啦，要有完整理解。
真的，刚刚提到的不再看走眼、精准真才术跟洞悉人性挑对合作伙伴这两个课程合起来，你大概就会知道你如何在很短的半个小时之内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你要的。听起来是很棒。
对啊，所以学一下，邀请大家可以来上这个课，真的很棒。不管你是不是老板，如果你是需要去招募人才的主管，其实也可以学，或者是你自己未来想要创业，这个也非常重要。
真的，这都是我觉得这会变成是现代职场上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啊、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想自己创业，
嗯，
但是你不能永远什么事都自己做。
对啊，你总会有需要挑厂商、挑客户、挑伙伴的时候啊。
对，所以其实这不仅是用在招募人才，或是其实基本上甚至是选朋友，对吧？
没错，
因为每个
选邻居，
选邻
现在比较不会选邻居啦，
邻居
比较不会选邻居
啦，因为邻居
选朋友啦，选你的社团伙伴啊之类的。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在不同年龄层遇到不同的人，如何更正确的去判断这些人是不是你真的觉得哎适合在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相处一些或是近距离相处的一个对象。
没错，真的。
好的，很高兴这集跟我们的安妮塔聊到关于招募跟选朋友的一些小技巧。
选朋友。对啊，邀请大家可以来试听一下课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没错。好，喜欢我们这集教育播的朋友们呢，邀请你们在下方点赞分享，然后找更多人一起来收听，我们每周都会更新。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课程连结也会放在下方，也邀请各位到我们 joytoknow.com 官网去搜寻更多我们安妮塔讲师的课程，然后还有很多其他很棒讲师的课程。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要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拜拜
拜拜。